和尚崔道陵听了徒弟的话，一气之下离开铁窗山飞龙寺。这人呢，他有糊涂的时候，比方这个人很正，听不进闲言碎语，一次不听，两次不听，慢慢的他动摇了。这崔道陵就是这样的人，明明他心里头清楚，未必都怪圣婴，但是架不住这些徒弟们蛊惑是非，颠倒黑白，灌输来灌输去，他也相信这是真的了，对圣婴是极其不满呐。他心里想，我找圣婴有点掉价，有失身份，圣婴怎么跟我比呀？我呀，主要找的是爱莲池夏侯伤员，想要跟他们辩辩理。他心里盘算着，这些人正走着，眼看到杭州了，路过个地方叫上家坨。咱们前文书说了，这道挺窄，有个要饭的老头横着在这睡觉，您说这多耽误事儿啊。但是崔道陵也发现，这老头不一定是要饭的，很可能是个世外的高人，化妆改扮，有意在这捣乱。难道说是圣婴使出来的？他心里是疑惑不解，但对这个老头比较客气，又给他银子，又说客气话，让老头把道路闪开。要饭这老者手捻须髯，看看崔道陵，哈哈哈哈，看来还是大和尚菩萨心肠啊。大和尚，敢问一声，您法号怎么称呼啊？
哦，
我的法号叫了光，娘家姓崔，双名道陵。
哦，
原来如此。大和尚，能听老朽几句话吗？有话请讲。
好，
那我就编上四句顺口溜。奉劝崔道陵莫进杭州城，退步是吉利，前进主险凶啊。如果大和尚能听我的良言相劝，佛光普照，前途似锦；如果不听，大和尚你悔之晚矣。
好，
那么请问老人家，您是哪位？能不能把名姓赏下来？
嗨嗨，我没说嘛，我都穷糊涂了，姓什么叫什么我自己都说不清楚。再会。
说个再会，站起身来，拎着黄瓷瓦罐，捡起打狗的枣条，三步两步走进树林。他这一走啊，窦占魁心里不满，心说师父，你怎么把他放了？这明明是圣婴派来的细作呀，有意跟咱们师徒捣乱。师父，不能放他走，听他说话其中必有隐情，不如把他抓住，追问个水落石出。说着，窦占魁领人就追进树林。奇怪的是，就前脚后脚，他们进了树林，再找老者是踪迹不见。
好快的身法呀，哪儿去了？
莫非爬树上去了？结果他们往树上看，找了半天毫无踪影。
回来向崔道陵一说，大和尚闭目沉思，阿弥陀佛，不必追了，慢说是你们，就是为师也未必追得上啊。师父，捣蛋鬼已经走了，咱们继续往前走吧。且慢，崔道陵为什么不走了？反复想方才这四句话，奉劝崔道陵莫进杭州城，后退是吉利，前进主险凶啊。那这么说，前面是龙潭虎穴了，莫非圣婴布下了天罗地网？哎呀，真是应了这句话了。现在我要发话，退回铁窗山飞龙寺，不失为上策呀。如果顶牛非要分个水落石出，非要分个真在假亡，恐怕我一世英名就要付诸东流。这怎么办呀？窦占魁一看呢，老师有点动摇了。那要饭的老头说那几句话起了作用了，心说别介，我老师一打退堂鼓不就全完了吗？这小子跪下了，师父，千万别听信这些闲言碎语，您老人家圣明啊，您想想，即使这老头是圣婴派来的，就凭他说了几句笑谈就把您给吓回去了，知道的您明理，不知道的说咱爷们儿心虚。您是中八门的总门长啊，世外的高人，人中的剑客，就被他吓得打了退堂鼓吗？师父，使不得，到了现在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呀。我想那老匹夫是替圣婴吹牛，有意的吓唬咱们师徒。好吧，但愿我佛慈悲保佑弟子啊，前进进杭州。没听那老头的几句劝告，咱这么说吧，到了陈家庄的庄外，早有人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陈豆虎、薛成所有众人一听师爷来了，嘿，事先早都准备好了，鞭炮点燃，红毡铺地，挂着红灯，比过春节还热闹，敲锣打鼓前来迎接。哎，这个场面的确是感人，也不光是崔道陵，就是咱们每个人都包括其中。一看见这个场面就有点飘飘然，然飘飘啊。崔道陵别管功夫多高，他也是个人呢，他也喜欢奉承啊。一看这些人列队迎接，一跪跪倒一大片，叫师爷的，叫老祖宗的，什么样的都有。他赶紧一摆手，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众星捧月一般把他让进厅堂。哎，你还真别说，崔道陵这一来，无异于给每个人注射了一针强心剂，蔫巴了多少天的陈家庄这回活跃起来了，是笑语欢声，一个个喜形于色。陈豆虎、薛成为前为后，不知道怎么打溜须好了，后面给腾出三间房来，知道师爷是出家人，收拾得非常干净，云床蒲团，出家人使用的东西一茬都是新的，派专人在这服侍。崔道陵深感满意呀。头天下榻咱不必细说，第二天一早 庄客进来禀报，回庄主少庄主的话，门前来了仨人，说是从云南大理来的，说大理镇的三绝要求见庄主。谁呢？还没等陈斗虎、斗战魁这些人明白过来呢，崔道陵从床上跳下来了，哈哈哈哈哈哈！哎呀，不请自来，天助我也！孩儿啊，列队迎接。师傅，来的是谁呀？何须劳动您金身大驾？哎，这是我过命的好朋友。我没说吗？他们这一来，是天助你我师徒啊！窦占魁等人不敢再说了，跟在老师身后接到府门外头，一看府门外台阶下站着仨人，二前一后，两个人在前面，一个人在后头。一看这三个人的穿着打扮与众不同，看上吹手这人太叫人可笑了，身高九尺左右，大脑袋大屁股，大胳膊大腿，大手大脚都搭在一块儿去了，这坨就超过了400斤呢、啊。肉乎乎一张大脸，这脸大的简直出号，比一般人那大脸还能大着五圈，腮帮子的肉往下嘟了着，一对大肉包眼睛，不注意老认为他闭着眼睛，仔细一看，两道缝从里边放出两道光来，肉乎乎的大鼻子，厚厚的嘴唇，连鬓乐腮的胡须，已经拔了顶了，一根头发都没有，故此显得两个耳朵也非常肥厚，这俩大耳朵上秤称一称，没有半斤也差不多。宽宽的眼眉飞通两鬓，最可笑的就是这主这肚子，肚子在外头露着，紫色的大肚皮，再一看肚脐眼往外翻分着，裤腰带系到肚脐眼的下头，肥肥的大裤头，蹬着一双云鞋，背后斜背包袱，手中拿着一把芭蕉扇。书中代言这扇子可不是芭蕉扇，形状外表像，实质乃是存钢打造，这是一把特殊的兵刃。这位要站在山顶上，周围放点烟雾，就像大罗神仙降世一般。看年纪70岁左右，挨着他站着一个人，这人略微比他高着那么一点，细高挑，但是长得不难看，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梁，标准的身材，面似银盆，眉分八彩，但是眼眉可是白的了，刷白刷白的，准头端正，方海阔口，那么大的年纪，牙齿洁白整齐，三绺银髯飘洒千心，腰中扎着粮袋，挎了一口小宝剑，小辫儿也是白的，在脖子上的盘着，背后斜背着包袱，可见这个人倒退些年，标准的美男子啊，别看上了年纪了，依然是傲骨英风，不减当年。在这二人的身后站着个主，这主的个儿没他俩高，能矮着半头吧，宽宽的肩膀长得是虎背熊腰，穿青挂皂，面赛滨州铁，两道马刷子眉，一步银髯散满前心，
别看上了年纪了，真好像下山的猛虎相似，背后背着虎尾三节棍。这三位是风尘仆仆啊，脸上身上都挂满着尘土，看得出是走长途赶路赶到这儿来的。那书中代言来的这三位是谁呀？要提起这三位很了不起，在中原一带好像没几个人知道，要到了云南一带，练武的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个大胖子露着大肚皮那个主，江湖人称金钩倒挂赛燃灯，姓何，叫何精武，何老剑客。你听明白了，人中的剑客比侠客又高着一筹。何老剑客挨着那个主，长得非常非常漂亮，这个老头人送绰号叫海底藏花，神行无影，姓曾，叫曾志良，曾老剑客。在曾志良的后边长得黑脸的那个姓许，叫许鹏飞，人送外号叫金翅大鹏。这三位在云南一带号称三绝客呀，多咱他们仨也不拆帮，走到哪儿都在一起。他们跟崔道陵是过命的交情，好的不得了，说个新词儿，铁哥们儿。崔道陵一看是他们仨，乐得眼睫毛都开花了。阿弥陀佛，哈哈哈哈哈！欢迎欢迎啊，三位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何金武、何老剑客也乐了，就那大肚皮，哈哈哈哈哈！老伙计，你怎么不打个招呼就蔫溜了？哎，你前脚刚走，我们哥仨就到了飞龙寺了，听你那弟子徒孙介绍了，嘿嘿，你刚走，我们随后就撵呐，没想到一路之上都没撵上，到这儿遇上了。他说的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原来啊，他们经常有书信往来，崔道陵啊有什么心事，有什么想不开的，甚至有什么喜事，都经常写信告诉三绝。三绝呢也不例外，有什么事情也告诉崔道陵。这个信息是极其灵通，杭州内的事情崔道陵也曾写信跟三位说过，说我呀现在太不省心了，我这徒弟竟给我惹事儿，在杭州啊立了什么平台类，哎呀简直是叫我闹心呐。这三位曾经表示过，如果有用我们之处，尽管打个招呼，也助老兄一臂之力。但是崔道陵呢那阵没想下山，也没想的事儿能发展到这个地步，所以呢也没发出邀请。但这三位呢感觉的这个事儿小不了，既然老兄介绍了情况，咱们待着也没事，不如赶奔铁窗山溜达一趟，见面唠扯唠扯，老兄心里也痛快，一旦有点什么事儿，我们也帮兵助阵。是基于这个目的他们才来的。闲言少叙，哎呀崔道陵一看这三绝来了，感觉到轻松啊，心说行了，圣婴啊圣婴，看来你活到头了。蒋伯方，蒋伯方，年纪轻轻你也算活到头了，
有这三位来了，还用我伸手吗？挑出任何一个也把你们收拾了，这叫剑客呀。你蒋伯方算个什么？你圣婴有什么了不起？看来天助我也呀。崔道陵越想越高兴，把三位老剑客接进厅堂，让窦战魁、陈豆虎、薛成等人过来，赶紧拜见长者。这帮人现在学乖了，赶紧跪倒施礼，老前辈长，老剑客短，把这三位啊也哄得滴溜转。大家落座之后谈平台类的事，这一谈，他们三位刚来不了解情况，由陈豆虎介绍情况。这陈豆虎口似悬河，最能白活不过，一贯颠倒是非呀，把历类的经过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一铺一解都做了介绍，最后说到蒋伯方打了飞龙寺四大名僧，口吐狂言要扫平飞龙寺。哎呀，说的太难听了，我师父一怒之下忍无可忍，才下了飞龙寺。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何经武何老剑客舔着大紫肚皮眯缝眼听着，是这么回事，都是真的吗？真的。怎么我听说圣手昆仑侠圣婴这人不错呀，在一路之上我所遇上这些朋友老乡都向我介绍说圣婴这个人有长者之风，忠厚老实。但这个蒋伯方是有点愣头青，年轻人嘛，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咱们都从年轻的时候过来的，难免有点性骄气傲啊。咱们就说圣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他是当家人呢，这圣婴不错呀。那么经过你这一介绍，整个翻了相了，说明这个圣婴真不是东西，得寸进尺，赶尽杀绝，无中生有。我怎么听着碰耳朵呢？能是这么回事吗？咱可得实事求是啊。哎，你别看何老剑客也讲叫实事求是，你陈豆虎当然不能改口了。老剑客您放心，我说的字字事实，不信您问旁人去，您跟圣婴见着面就知道我说的是真的是假的了。何金武就没往下追问，因为什么呢？自己是客情来帮忙的，你刨根问底儿的显见着不好，做到心里有数也就是了。那么下一步怎么办？众人都到了，平台内第五次还得开擂，在擂台上决一雌雄，这是定不可移的了。圣婴知道我们来了吗？做准备没做准备啊？不得而知。崔道陵一想，咱们还得先礼后兵，通知圣婴一声，明日平台内不见不散。由崔道陵亲自执笔给圣婴写了封信，这封信就几句话，非常简短，请昆仑侠、飞天玉虎等明日准时赴擂。下边写着崔道陵，说他是个通知书也行，是一份战表也不过分。那么写完了之后，崔道陵就问何人前去下书？我哎，一听下书啊，全耷拉脑袋了。再看陈家庄所有众人，方才一个舔胸叠肚，
觉着不服不忿，一问谁去下书，都跟泄了气的皮球差不多少，撒气了，全把头低下了。什么原因？准知道去下书，就进了龙潭虎穴。